台湾两大政治阵营博弈发生转变，内战已经开打。全中共或者将 TikTok 美国业务卖给马斯克。川普钦点 CIA 局长，是一步进攻北京。勾结台湾黑帮，北京无所不用其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5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国民立委游浩日前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要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规定由六年改为四年，受到质疑。在中共正在对台湾民工武吓的时候，台湾就竟然有人帮中共开后门。加上中共国安体系正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据网络红人白炯和陈伯元的纪录片揭露，持中国身份证的台湾人有不少。还有不合理的财政收支或分发修例，以及不在户籍地投票等。专家推论，中共取得立法权控制国会之后，下一步就是染指行政权，跟着就架空赖清德，最后发动政变，令台湾香港化，完成一国两制。民进党14号表示，国民党试图修例，将中国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由六年缩短到四年。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限期原本是八年，2009年在前总统马英九主动下缩短成为六年。在2016年，国民党曾经试图再度缩短年限，当时被阻挡不了了之。去年三月，国民党的云林立委许宇恩试图提出议案，但是被民进党团提出复议搁置。现在南投立委游浩又再度提出相同的法案。台湾受到中共控制和影响的人一再试图为中国人争取特权，难免令人质疑他们到底是为哪个服务，为哪个发声。而台湾国家安全局12号上周发表中共间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表示中共勾结黑帮发展武装内应，吸收退役军人，组织追击队，规划对台湾军事设施和外国驻台湾机构等目标进行追击任务。时事评论员赵晓伟分析说，这一部分的逻辑就是枪杆子出政权，退役的中高层人士很熟悉台湾的军警系统运作方式，包括全台湾军事要塞的分布，只要这一批人被亲共势力吸收变节，那就等于成为中共在台湾的第五中队，司机配合中共发动武装政变，真是非常可怕。加上近期白炯和陈柏元的纪录片揭露，持中国身份证的中国台湾人在台湾大约有20万人。赵晓伟表示，其中又有几多人是现任立委、院市长、军人、公务人员、小学至到大学的教师、各行各业的人士。先前立法院三读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正案，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预计，民国114年，即是2026年，预算大约有新台币200亿受到影响，冲击基础科研、AI 和太空等领域。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主委吴成文14号表示，如果该法例今年生效，绝对是很大的灾难。还有去年三月，国民党立委提出议案，总统大选要采用不在户籍地投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弹。综合以上的事件，赵晓伟推论，台湾两大阵营的博弈方式已经产生转变。他进一步分析说，面对中共企图吞并台湾，美国的印太联盟目前的策略并不是等到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之后再来出动八国联军，而是透过事前恐吓的方式令中共放弃对台湾动武。至于中共国力由盛转衰，陷入贫穷，自然就没有财力发动战争攻下台湾，加上国际社会反对两岸发生战事，所以改由在台湾扶植亲共势力，就好像吴三桂自动打开大门迎接共军入关，那反而是最节省成本的策略。至于台湾有人在取得立法权之后要怎样夺取行政权呢？ 據趙曉慧觀察到的方式之一就是洗人口，即是大量培植親共內應的自己人。他表示，由吸收退役和現役的軍警系統，到持有中國身份證的中國台灣人，以及大陸配偶取得身份，再加上他們在中國的直系親屬，一旦可以到台灣取得居留身份，那將會改變台灣的人口結構。還有不合理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例之後，就等於令親共的縣市長有籌碼發動變相的賣票，以地方包圍中共，最後不在户籍地投票，一旦三讀通過，遠在中國的台商就可以配合中共投票給親共勢力的候選人。所以對台灣來說，將會導致什麼的後果，其實是幾嚴重的。趙曉慧補充說，至於怎樣架空賴清德，就是大家目前所見到的，將中央政府搞到窮，將錢搬到國民黨執政的地方政府那邊，令賴清德沒有錢，沒有資源去做好施政，再對賴清德扣上無能的罪名，就有彈劾或者罷免的理由，再來癱瘓司法、監察等制衡機制，令立法院獨大來奪取行政權，當作是最後一塊拼圖。親共陣營裏面流傳習近平的指示，說跟著下來的台灣沒有選舉，那實際上會是以哪種的形式途徑達成的呢？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沒收人民的投票權，二是直接發動武裝政變。如果再任由投共的國民黨陣營這樣惡搞台灣下去，就等於台灣的內戰已經開打，其實亦都等於中共已經在台灣打了。這些都構成賴清德宣布戒嚴的兩大要素，台灣發生對外戰爭和內亂。趙曉慧呼籲，台灣面臨香港化的危機，外在因素已經不足以危害台灣了，目前就剩得內部因素能夠威脅台灣，就是有一大批內奸正在出賣台灣，我們一定要將這些內奸徹底清除，保住台灣不容易得來的民主自由。据消息人士透露，如果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无法避免1月19号即将生效的不买就封锁的美国禁令，中共当局考虑将这个短影音程式卖给亿万富翁马斯克，中共官员正在就这个潜在选择进行初步谈判。据彭博社13号报道，消息人士说，中共官员更希望 TikTok 继续由母公司字节跳动控制。报道说， TikTok 的美国业务可能通过竞争程式或者美国政府安排出售，这意味着该应用程式的未来不再会完全由字节跳动掌握。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中共当局拥有字节跳动的黄金股，因为这有权控制 TikTok。 其中一种可能的选择是，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将会控制 TikTok 的美国业务进行共同经营，但是官方还未就怎样运作达成共识。而 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应彭博社报道的时候表示，我们无法对纯粹虚构的事作出回应。马斯克和社交媒体 X 平台以及美国商务部亦都未就事件发表评论。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症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脚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了信心。直至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话你试下啦，结果佢试咗，喺食到半樽嘅时候，小朋友嘅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咗，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咗。佢妈妈就非常开心，带住感恩嘅心情。
三高大谢宝唔单止改善咗小朋友嘅癫痫病征，甚至连小朋友嘅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嘅，喺服用咗三高大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謝寶既然將人體睇成係一個小宇宙，對全方面嘅調節咁都係非常有用嘅。我冇半點宣傳噶，我自己都係暗荷包攞錢買嘅。
呢一個故事充滿希望，或者呢一款產品都可以帶俾你意想唔到嘅健康改變，為你嘅生活帶嚟新希望。維爾街日報十三號報導。总统当选人川普提名的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特拉克里夫在15号将会出席参议院人事任命听证会。上台之后，他将会对中共推出完全不留情的间谍行动。现任 CIA 局长伯恩斯披露，在应付中共威胁的预算增加了三倍，大约占 CIA 总预算的 20%。专家表示，中共和美国未来在军事、经济、贸易和金融等各个领域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冲突和对抗。报道指出，川普团队依然保持第一次执政以来的理念，美国面对北京将不会再客气。拉特克里夫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对于针对北京的情报工作将会采取更积极手段。他相信中共是美国在经济和国安问题方面的头号威胁。川普新政府将会对北京展开包括关税在内的多项行动。知情人士说，拉特克里夫可能推出秘密行动，制衡北京逐渐扩大的全球影响力。对于美国电信系统受到黑客攻击等事件，拉特克里夫亦都将会针对来自中共的黑客攻击作出回应。包括拉特克里夫在内的国安官员曾经说，历任美国政府对于中共潜在威胁的看法过于天真。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表示，过去其实美国政府在和中共政府打交道的基础上，因为中共对华尔街对经济方面影响非常深，好像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都在中国有生意，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其实中共有很多的所谓朋友，或者可以影响他们的观点，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圈里面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所谓红猫派，就是亲近中共的一个思潮，是一股势力，所以他们对中共的一些看法就会更天真。这个星期，拜恩斯在卸任前接受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节目 All Things Considered 的告别采访时候表示， CIA 在世界各地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用于与中共相关的情报搜集、行动和分析。拜恩斯重申中央情报局一直将应付中共威胁作为优先事项。2021年，中央情报局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共的新任务中心，提供了协调对华工作的中央机制，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央情报局的各个角落。去年11月，川普提名拉特克里夫接任中情局局长之后，拜恩斯表示他已经和他的继任人拉特克里夫交谈过几次。他说，我们的谈话非常直接，他非常关注我们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中共和技术问题方面。我期待在1月20号之前和他进行更多对话。拜恩斯仲透露，川普已经每日获取情报简报。被川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华尔兹表示，有必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华尔兹在最近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必须要停止试图打得越来越好的防守，我们需要开始进攻。周子定就认为，中共和美国未来在军事、经济、贸易和金融等各个领域的冲突和对抗一定是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激烈。他说，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以来，中共方面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是不断增加， 无论是维珍尼亚出现的无人机事件，包括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去美国基地拍摄无人机的画面，或者是刺探情报感，包括最近几年大量的黑客攻击，就是说中共针对美国的这种活动越来越多，那相应的美国自然亦都会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中共这边。台湾国家安全局13号表示，中共国安体系正在通过多元渠道和手法，其中包括勾结黑帮、设立空壳公司和利用其他无良拍档寻求获取有关台湾国防的情报和政府机密敏感资讯。因为这样，台湾近年来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和被起诉的人明显上升。专家表示，应该加强全民情报意识，建立安全有效的举报机制。台湾国安局发表的共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指出，台湾2023年因为涉嫌间谍罪被起诉的人数是48人，而2024年这个人数上升到64人，和2021年和2022年相比已经呈现高倍数增长。而被起诉的间谍案亦都由2021年的3宗和2022年的5宗飙升到2023年的14宗和2024年的15宗。报告表示，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成为北京吸收的重要目标。通过对2024年涉及北京的间谍案形态的分析，可以提出中共政府对台湾渗透总共有5大渠道，其中包括黑道帮派、地下钱庄、掩护公司、公庙团体和民间社团等。而北京对渗透还有4大手法，其中包括退役军人拉拢现役军人、网络串连、金钱利诱和债务威胁。更令人震惊的是，报告指责北京当局勾结黑帮在台湾内部发展武装内应，包括吸收帮派分子，要求在中共武力入侵台湾那阵设立5星期呼应，同时配合发动阴谋破坏。北京当局还通过帮派分子吸收退役军人，组织以前军队的队友成立追击队，规划对台湾军事设施和外国驻台湾机构等目标进行追击任务。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就表示，中共的渗透行为不单止威胁到台湾的国家安全，还将会削弱台湾军队的士气以及内部信任，进一步干扰民主选举，造成社会分裂和政治不稳定。涉及黑帮的武装内应计划更加显示出中共对台湾动用非传统战争手段的风险，对台湾的整体安全形势构成重大挑战和威胁。国安局指出，随着网络社群的普及，北京亦都通过 Facebook、Line 和 LinkedIn 等媒介向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提供网络贷款，还鼓励他们提供机密敏感资料偿还债务，或者推荐军队的战友发展组织，还透过虚拟货币支付酬劳，逃避追查缉捕。国安局强调，在境外势力渗透的威胁下，台湾的国安情报机关、军队的保密防间谍单位和检察机关调查部门已经建立共同合作机制，建造国安共同威胁图像，全力支援侦查处理中共间谍案件。国安局说，近年来涉及北京的间谍案侦破亦都得益于台湾军队里面的军官以及民众提供检举线索，显示民众的保密防间谍安全意识大幅提升。陈文甲补充说，台湾作为民主国家的前哨，更需要加大全民对情报威胁的认识，来推动教育，由基层开始，来融入学校、企业和社区，透过案例分析和实务讲解，令全民能够了解间谍行为的特征和存在威胁。另外，亦都要去健全检举和举报机制，政府亦都应该设立安全可靠的举报渠道，确保民众检举之后不会受到报复和影响，并且提供适当的奖励来鼓励参与。同时，亦都要结合新闻媒体宣传，加强国家安全的理念，形成全民参与的反中共间谍防线， 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